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我生长在台湾的台南，比较具体一点的讲呢是台南县的永康乡啊，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啊，非常一个小的镇啊。永康呢靠近台南市啊，那你如果坐火车从台北到高雄啊，你只有坐普通车，你才能够在永康站停车啊。那你到了永康之后呢，下一站叫做大桥，我都把这个站都忘记了哈，因为我昨天觉得应该要准确一点，所以我上网再去查了一下，哎呦，居然永康跟台南市之间还有一个叫大桥站呢，我现在就想起来是有啊。然后过了大桥之后呢，就到台南市，那你过了台南市之后呢，下一站叫做宝安啊，很多的名字啊，你不要记太多，你就记得永康跟宝安就可以了啊。几年前哈啊。几年前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回台湾看我的父母亲，那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哈，他跑来看我，他就送了我一个纪念品啊，跟这个很像啊，一个钥匙链啊，那上面呢有一个小纸牌哈，跟当时的火车票呢是一模一样的，它的那个硬度啊，它那个大小，这比这稍微长一点啊，上面呢写了永康保安。我说你怎么送我这个火车票干什么？他说不是啊，这个是一个纪念品。他说你要这样子念啊，永保安康啊。哎呦，我说真好啊。他告诉我啊，他说当这个钥匙链出来的时候啊，很多人买啊，非常的风行啊，很多人买啊，大家把它当作一个那个护身符一样啊，放在身上，保你的平安啊。哎呀，我就想到主耶稣说啊，说我们在世有苦难哈，但是在主的里面有平安。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哈，人生在世哈，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哈，十有八九啊，好像呢十件事情当中呢，就有个八件到九件呢是你不如意的事啊，这可能有点夸张哈，但是呢，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经历啊。的确，我们在世上好像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苦难啊，那世界上的这些宗教啊、哲学啊，他们就是要来啊解决这个苦难的问题啊，想要怎么样去解释苦难，想要怎么样去逃避这个苦难啊。尤其在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传统的文化、民间的信仰里面，你常常会碰到这些。很多人到庙里面去求神问卜，是不是？啊，很多人去算命，啊，去看风水，啊，去算八卦，啊，去选黄道吉日，啊，这种种都是想要来能够趋吉避凶，啊，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逃避掉可能遇到的苦难。可是呢，我们基督徒对于苦难却有不同的看法。苦难其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苦难呢，可以是神所给我们的一种祝福。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3到11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3到11节，翻到以后由我来念啊，请弟兄姐妹听。第一章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话语的奥秘。主啊，也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求主带领我们这段时间圣灵帮助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讲的我们听的都蒙你自己的造就。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经历患难呢可以带来有四种好处有四种好处。第一个呢，经历患难呢使我们能够从神得安慰在这边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那这里呢提到两个词一个是患难，一个是安慰那患难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称作苦难英文呢翻译成 troubles 或是 distress 或是 sufferings。 所以呢它所涵盖的范围呢蛮广的可以小到一点不如意的事一点点的麻烦也可以是金钱上的损失身体的病痛，也可以大到生命的危险这是苦难或是患难。那安慰呢英文翻译做 comfort 它可以做名词用，也可以做动词用我们得到安慰是名词，神安慰我们这是什么动词，对不对可以做动词跟名词用。那这里所提的就是说，我们得到帮助，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患难当中，我们得到帮助，使我们的这个痛苦能够减轻甚至得到解决这就是安慰的意思。在这里呢，在第八节，保罗提到一个他自己所遭遇到的苦难，在亚细亚所遭遇到的苦难。那这个苦难呢，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里面所记到的事情。保罗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经过加拉太、弗吕加，来到以弗所在那里待了大概有三年的时间。那但是呢，后来因为银匠迪米丢，他领导他的同业呢起来反对保罗使以弗所造成了一个大骚动，保罗呢险些遇害。后来他就离开以弗所，到了马其顿在马其顿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如果看保罗的一生他是在遭遇到很多的苦难，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载除此之外呢，他的身体呢好像也不是很好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也要常常为教会挂心虽然如此，但是呢他却没有胆怯，他反过来能够安慰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保罗在患难当中得到神许多的安慰。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很多地方神给保罗的安慰跟拯救。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记到保罗跟希拉被下在监狱里面，那神就使地震动使监门得开，使锁链得到脱落，所以他们就因此得到拯救。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也记载到保罗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公会里面遭遇到审问，被众人打骂，后来被千夫长救出来。可是圣经记载，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神的安慰临到他。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讲到当保罗坐船往罗马的途中遭遇风浪危险，船险些沉没的时候，晚上神差天使向保罗说，保罗不要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若不是经历这些苦难，保罗就不会需要神特别的带领，他也就没有机会来经历神的大能与安慰。因此在患难中，常常就使我们能够经历到神奇妙的带领，得到各样的安慰。所以说我们经历患难能够使我们得安慰。第二呢，经历患难能够使我们去安慰那些也遭遇到同样患难的人。在第四节的下半部这边说，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是不是知道怎么样去安慰别人？有的时候当别人来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因为呢我没有遇过同样的困难。可是当别人问我一些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时候呢，我就很能够回答。你想想看，当你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是去找那个有经历过同样困难的人，还是去找那些没有经历过同样困难的人？我想很明显，我们都会去找那些经历过同样困难的人，因为呢，他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处境，他也经历过，他能够了解，更好的是他怎么去胜过的，他怎么过来的，他怎么靠神得胜的，这些都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所以经过患难呢，能够使我们去安慰人。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有四个孩子，那老大呢有自闭症。小的时候就觉得她有点怪怪的，她呢就好像很多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她就自己躲在一个角落去玩她的玩具，有她自己的一个天地她也没有不愿意别人来打扰她，她也不会去找别人，她就自己在那边玩。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到慢慢大的时候呢，这个越来越明显。尤其上学之后带给他很多的麻烦，尤其像美国这些小孩子呢，他们有时候很喜欢就是欺负这些弱小的孩子这些看起来很怪的孩子。所以这个妈妈呢，她常常去学校接她小孩子的时候，老远就看见她的孩子在那边，然后很多小朋友呢就跟在后面开她的玩笑把他书包扯下来丢到一边去，让他去把他捡回来然后放这根香蕉皮在他前面踩到去摔一跤然后他们就哈哈大笑有时候还把汽水倒到他头上所以这个妈妈在那边看的时候，她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她去找学校的老师，找学校的校长很长的时间去怎么样去调整她自己，怎么样去帮助她的孩子那不止这样这个孩子他遇到紧张的时候呢，他喉咙就会发出很奇怪的声音，好像喉咙很紧那种声音，而且声音很大。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不时会听到的声音那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情况所以我们也都蛮了解的不以为意。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他们一家呢，基本上他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一起出去。为什么？他说有一次他们全家reunion，他必须要到一个地方去。一坐上飞机这个妈妈就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动不动就哈哈哈声音，你知道，就旁边人就很烦，对不对？这个怎么回事都用很奇怪的眼睛来望着他就觉得好像你这个妈妈怎么搞的，不知道去教你的孩子。可是呢，谁知道他是有这种问题，你越跟他讲他越紧张的时候，他越大声越频繁所以带给他们很多的苦恼。后来他们去找医生，找专家，找各式各样可能的方式我们教会也经常为他们祷告，为这个孩子祷告。慢慢慢慢，这个孩子就慢慢从那个情况里面慢慢能够恢复一些。其实这个孩子很聪明，他以前在 Monta Vista 读高中，那个时候有一次克林顿总统跟高尔副总统来湾区拜访，高尔还特别到他们学校去看，他还代表他们的学校的电脑社来给这个副总统做简报他们所做的东西其实这个孩子是很聪明的，可是带给他父母亲非常多年的痛苦。那本来呢，他这爸妈说实在也不是这么爱主能够来聚会就不错了，有的时候 星期六晚上啊，参加朋友的 party 啊，太累了，早上也看不到人啊。可是就因为这个孩子的关系啊，他们啊知道自己不行，真的没有办法。其实父母都非常的优秀，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他们更多来亲近神，更多来爱神，所以后来成为很好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服事。后来这个姐妹她在中信把她的这个见证这个经历写出来，哇，结果从世界各地很多人写信，有人是来安慰她，有人是来向她请教，因为他们也有这样一个问题的孩子啊，所以接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人来跟他们询问。我记得我两年前我到中美洲贝里斯去，我弟弟住在那里，那就到他们教会，结果就看到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呢，他们的孩子呢好像也有点这种症状，我就跟他讲说以前我们教会有这么一个姐妹，他说我看到他的那个见证在中信上，麻烦你帮我带一封信给他啊，他要亲自来拜访他，来请教他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见当我们遭遇到患难之后，神能够用我们的经历去帮助那些遭遇同样患难的人。那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哈，其实保罗所说的患难哈，主要还是指为基督所受的患难。我们看第五节，这边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什么是基督的苦楚？就是基督他原来是神，他与神同等，但是他愿意卑微自己，他来到世上，他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他没有加行美容，他也居无定所，没有枕头的地方，最后他还被人鞭打，被人羞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这个是基督的苦楚，基督所为我们受的苦。那其实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呢，也有可能我们会受到一些基督所受这样的苦楚，也有可能呢，我们为了传扬基督，为了跟随基督呢，我们也会遭遇到一些苦难。保罗如果不是跟随主的话，他其实可以过得很舒服，但是他为主受到很多的苦难。有人信主就遭遇到苦难了。我碰到一个姐妹，她在高中的时候，她的同学带她到教会去，哇，她非常的喜欢，后来就经常去。可是呢，她爸爸告诉她说，不准你去了，你不要再去了。我们是这个拜佛的，拜祖先的，你不要再去那个地方啊！你如果再去，我就打你。哦，结果这个姐妹心里是蛮害怕的，但是这个神的道是那样的吸引她，她还是去了。可是呢，她每次聚完会要回家的时候，搭公车的时候，快到家的时候，她就心里很紧张，很害怕，因为爸爸又要打她了，就她爸爸就真的打她。可是呢，他没有因此而怪他的父亲，他觉得他爸爸打他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从他爸爸的角度来看，他不孝顺，将来他不能拜他，他如果死了以后也不能祭拜他，也不能为他烧纸钱。从他角度来说，其实他是对的，所以他心里并没有苦毒，但是他为他的父亲，为他的母亲，为他家人祷告。就后来不只是他信主，他把他们全家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全部带信主了，他爸爸非常的高兴，他爸爸说，感谢神呢，为了这个女儿能够让我认识这位神。所以你信主你是会受到逼迫的，跟随主会受到逼迫，你在公司做事有可能会受到逼迫。我也是前两个礼拜才听到这个见证，有个弟兄他刚刚被公司 lay off， 什么原因呢？因为呢，他不能做团队工作，不合群啊，不能做 teamwork。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在公司里面他是做财务的，负责财务，他就发现呢，他们的同事，还有甚至他老板，报账啊，好像不合规定，他不能签字，他是信主的，他觉得我不能做这种事情，他就不签。结果后来呢，总公司好像也发现这些问题，就要派人来调查。结果来的前一个礼拜啊，他老板就把他 fire 掉了。 你为主而活，你跟随主，是有可能会遭遇到困难，会受到基督的苦楚，不只是信主跟随主，你可能服侍主你也会碰到困难。你本来没有服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你很好，可是一服侍的时候就好像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啊，这个也不会做，那个也不行。在公司的时候啊，只有一个老板啊，到了教会好像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老板。那有些事情你处理之后呢，你也不方便讲的，对不对？你讲了他不懂啊，你讲了可能其他人也有其他人会受到伤害，那你只好忍受啊。主知道啊，信主跟随主服侍主会受到难处的。我有时候会听到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哈，他有时候会抱怨，他说本来我不信主好像还蛮好的，没信主好像这个事情也不对啊，那个事情也不对啊，怎么搞了？我说这很可能啊，这很可能啊，神要来调整你啊。你以前你以为你做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神要借着环境借着人来训练你，来塑造你啊。你当时会觉得很苦，但是呢 eventually 对你是最好的。信主跟随主我们会受到苦楚，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越受多受基督的苦楚，我们就靠基督多的安慰。所以我们受患难让我们能够去安慰人，那受患难呢，不只是我们能够去安慰人呢，我们这个患难的见证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别人的安慰。在第六节这边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保罗不但能够安慰人哈，他受苦呢也是为教会能够忍受得住，因为他能够忍受得住呢，别人看着他的好的见证呢也能够忍受下去，所以他的苦难呢不只是为自己，他也是为别人。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的团契，那时候我们的辅导呢他刚刚从大学毕业才几年啊，那他们夫妇带一个1岁的孩子呢就搬到我们学校附近，那租了一个很小的公寓啊，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浴室，还有两个房间啊，不大啊，不大。但是呢，那个地方却成为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啊。我们不管是小组聚会啊，我们不管是查经啊、祷告会、同工会啊，很多时候都在他们家啊，一个客厅挤得满满的。啊，他们待人非常的亲切啊，你看到他们经常就是面带笑容，非常的慈祥。啊，你就很喜欢跟他们接近。其实呢，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好。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一般的生活水准本来就不高，但是呢，做传道人就更是不好。他们如果说按照他们如果在社会上啊去做事的话呢，他们可以赚比那个好的太多的。所以他们实在是为神愿意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查经或者聚会到了中午，应该回去吃饭，可是他说：“哎，没关系，你们就留下来好了。哎，我们一起吃饭，就煮了一锅白饭，啊，煮了一锅咖喱鸡，就这么一道菜，哇，把咖喱鸡浇在饭上面，哇，大家每个人都吃得很高兴。他们那种虽然不是说好像遭遇到多大的苦难，但是他们那种愿意为神摆上，以神为乐，愿意为神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当我每次想到的时候，常常给我很大的激励。我们固然羡慕一些人哈，他们哇，真的好像事业成功啊，家道丰富，生活平顺啊，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哇，我们非常的羡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人生的常态。有更多的人，他们生活在困苦当中，贫穷当中，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一个好的榜样，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困苦环境里面他能够靠神得胜。他们需要有一个例子，而我们的主还有他的这些使徒们都是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在患难中得胜的经历 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使人得安慰。第三点，经历患难使我们更能够倚靠神，更能够认识他。在第八节这边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从小所受的训练啊，就是怎么样靠自己啊，你要好好用功读书啊，你书读好了，你可以有很好的成绩啊，你可以进到一所很好的学校啊，然后你可以得到很好的学位啊，然后又可以得到很好的工作啊，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啊，生一双活泼可爱的儿女啊，我们都要靠自己。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成这样，是不是？我们都很以自己为好啊，非常了不起。可是曾几何时，你发现你的好成绩不一定能够保证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你发现你的好的努力不一定得到别人的赏识，好像又这个不顺心那个不如意。哎，你慢慢发现你自己能够控制的真是那么少啊，发现你自己好像不是那么的了不起啊，不是那么的能够掌握。保罗他原来是一个很有为的年轻人，他成为他的祖宗犹太人的这些传统大发热心啊，逼迫基督徒，你们这些基督徒是背叛我们的。他也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也有罗马的国籍，他如果在当时他要做生意或是做什么事情的话，他可以成就很大的事。可是他为神摆上，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患难使我们发现自己的无能，自己的无力，因此只有依靠神，没有其他的办法。患难 也使我们更多认识神，经历神的大能。保罗在这里他认识到这个神是一个死人复活的神。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经过特罗亚，他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大能。在使徒行传20章，他那天呢讲道讲太长了，结果有一个年轻人呢坐在3楼睡着了，摔到地上死掉了，对不对啊？结果后来神拯救他，他又活过来了，众人得到安慰，神使死人复活。保罗自己也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在使徒行传14章里面讲到，他有一次在布道途中差一点被别人打死，别人都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哎，结果他又活过来。苦难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经历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他是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苦难呢，也使保罗认识到神是永不改变的。第10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能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位神不只是过去救了我们，他现在还要救我们，将来也要救我们。而我们对神的体认，我们对神的经历，是不是还是只是停留在过去的阶段？是不是还是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保罗的体认是，这位神是过去拯救他，现在还在救他，将来也要救他。他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保罗也认识到这位神是一个慈悲的神啊。第3节他讲到说，这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神是慈悲的。我们在患难中当中哈，最容易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啊？为什么会临到我？对不对？神在哪里？神你不看顾我了，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我？就会发出很多的质疑。哦，谢谢。很多的问题， 但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个神是发慈悲的父，他是爱我们的，他不会丢弃我们，他有丰盛的慈悲怜悯的。他既然不爱惜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也白白的施给我们吗？只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对于这个慈悲的定义跟理解呢，可能跟神的定义不一样。我们认为神要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才是发慈悲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神故意把这个问题留在那里，让你得到造就。谢谢明勋啊，这个其实我要带足够的水。那我记得一个姐妹，在大概10年前吧，那时候股票正这个高涨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为此而疯狂的时候，她也投入在里面了啊，赚了很多钱，百万富翁啊。可是曾几何时啊，这个股票暴跌崩盘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人这个都不想活了啊，甚至拿枪去把他的经纪人给杀了啊。夫妻吵架，家庭破裂很多啊。可是这个姐妹她没有因此而责怪神，反而让她看见这些都是会过去的，这些都是不可靠的，这些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神。他醒悟过来，他回到神的面前，他感谢神，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放下这些东西，不再去浪费他的时间，他来好好的亲近神，他从神那边得到很多的安慰，因此他有很多的见证，他可以开放家庭，他可以接待弟兄姐妹，他可以让姐妹们来参加祷告会。如果是以前，不要说接待了，他自己可能都常常看不见人影。神是一个慈悲的父，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即使在我们患难当中，我们相信这位神是一位慈悲的神。第四个，经历患难使教会更同心祷告。在第11节这边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保罗的苦难加添了教会的祷告，保罗受苦，教会祷告，保罗蒙福，教会也蒙福。保罗虽然在各地传福音设立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好像他属灵的儿女，但是呢，他不会因此好像自己就高高在上，啊，我很好，我不需要你们祷告，啊，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啊？但是保罗他常常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当神成就，当神施下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同来为他来感谢。我们的苦难或是教会任何一个肢体的软弱，其实都是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借着彼此代祷，彼此纪念，彼此关心，当苦难过后，我们可以为所受的恩典一同来感谢神，来赞美神，因此教会可以在此一同蒙福。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四晚上有祷告会长老常常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多一点的参与。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常纪念到教会的事工，我们也为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不管你是找工作你生病的姐妹怀孕的，或是人际关系有困难的各方面我们都可以摆上祷告。我也很希望你能够一起来，你可以看见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尤其是看起来很不容易的事情神成就的时候我们真是心里非常的感谢，我们一同蒙福，一同感恩。所以经历患难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慰，能够去安慰人，能够更多认识神，更多经历神，也使教会一同同心祷告，一同蒙福。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与主同行啊，每日与主同行啊。除了表示我们要借着灵修、祷告、读经啊，聚会服侍神啊，来亲近主，来跟随主，按主的心意啊，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否也有可能我们有时要与主同受苦难呢？我们是否我们也可能要在苦难中与主同行呢？有一首诗歌说到，你曾舍命为我，我舍何事为你。我们也许不会遇到很大的苦难，像保罗像我们的主所受到的那样，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主的缘故有多一点的摆上，忍受多一点的不方便，付出多一点的劳苦，给予多一点的爱心，摆上多一点的祷告，给神多一点的时间呢？也许我们也正在苦难当中啊，这可能和基督并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在这里面看见神的保守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来仰望神的带领，忍耐等候神的时刻呢？我们是否也愿意将赞美感谢来归给神呢？所以我们虽然不会去追求苦难，但是我们也不必害怕苦难，让我们更正面的来面对它。我们从苦难中来经历神，从苦难中来更多认识神。所以苦难可以成为神的祝福。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将这样一个苦难的教导摆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主啊，你自己为我们经历的苦难。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仆人保罗还有各样的使徒，让我们看到历世历代主的圣徒们，他们有很多也遭遇到各样的苦难。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你里面有平安。主啊，你告诉我们，当我们经历各样患难的时候，我们这位赐下各样安慰的神就安慰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用我们所经历的患难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也让我们在这患难当中，我们更多认识神。主啊，你是那位何等奇妙的神，你是死人复活的神，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你是慈悲的父。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也说有借患难让我们更多同心在主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因此让我们不再害怕面对苦难。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苦难中有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我们感谢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